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东征高丽，隋炀帝杨广在即皇帝位之后，重用一群昔日替他谋夺太子地位的大臣，例如杨素、宇文述等等。这些人当初以排斥隋文帝杨坚的元老重臣高拱拥戴杨广成功取得政权，于是一改隋文帝杨坚时代剑扑的风气，变成奢侈浪费。正直敢言的大臣被排斥，阿谀奉承的官吏充满朝廷，贪污舞弊越来越厉害。隋炀帝巡行江都，更加劳民伤财，制造更多官吏舞弊营私的机会，令到民间怨恨。隋朝执政者为了提高威望，于是出兵征伐边疆各民族，或者邀请外族的首领国王入朝长安，借此振奋人心。大业元年，大将刘方征伐林邑国，即是今日越南中部至柬埔寨一带。大业三年，又派宇暨卫朱宽征伐琉球国，即是今日的台湾岛。大业三年六月，邀请突厥启民克汗入朝长安，启民克汗率领3500人入朝，隋炀帝厚加赏赐。大业四年三月，隋炀帝亲自巡行北方边疆。大业五年四月，巡视陇西，渡过黄河，到河西走廊检阅军队，又派裴矩出使西域。于是西域的高昌国王谷伯雅入朝。高昌国是位于现在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地区一带的。跟着西域30多个国家的贵族商人相继入朝。大业四年，隋炀帝派崔君叔出使西突厥，同西突厥联兵攻击青海高原上面的游牧民族突玉云。突玉云人向西逃走，隋朝大将宇文述领兵追赶。到了大业五年六月，突玉云首领之一的先头王率领10多万人投降隋朝。隋朝设立西海、河源、鄯善、追末四郡。不过事实上，这四郡由于位于青海高原的荒凉之地，隋朝是没办法派官吏治理的。几年之后，又被突玉云首领伏允克汗夺回。在大业初年，幽州东北方的契丹人入侵边境，隋炀帝曾经派将军韦云起征伐。部分契丹人归附隋朝，愿意替隋朝防守东北方边疆。契丹以北，即是现在黑龙江上游的塞韦人，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一带的抹喝人亦都入长安朝贡。隋炀帝征伐以及笼络边疆民族，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但是所消耗的财富和物资亦都十分巨大。至于隋朝东北方的高丽国，即是现在朝鲜半岛的北部，不肯依附隋朝，于是隋炀帝准备兴兵讨伐了。我们现在简单地讲述一下高丽国的历史。汉武帝征伐朝鲜，设立元套、真番、临屯、洛浪四郡，后来三郡陆续取消，只是剩下洛浪郡，范围包括朝鲜半岛北部黄海沿岸。而朝鲜半岛的其他地方就仍然有不少以渔猎为生的部落，例如墨人、东魏人、玉锥人、扶余人、韩人等等。他们因为受汉文化影响，亦都逐渐开发。其中有5个墨人部落在鸭绿江上游组成联盟，建立高丽国，或者称为高欧丽国。 高句丽又有人认为应该读做高句丽嘅。高丽国逐渐吞并邻近部落，并且攻击汉朝嘅辽东郡。喺五胡乱华时代，中原政权对辽东、洛浪鞭长莫及。在高丽第十九代广开土王时代，攻破后燕的辽东郡，不久又将洛浪郡和洛浪郡以南的大荒郡收入版图之内。广开土王的仔长寿王将首都由鸭绿江岸的国内城搬到去大同江岸的平壤。高丽国日渐强大，威胁中原的东北方。北魏、北齐、北周丧失辽东郡，势力不能够伸到辽河以外，而且高丽国仲支援辽河上游的契丹、契人对抗北朝。隋文帝时代，高丽入侵辽西，隋文帝曾经派高炯和王子杨亮征伐高丽，但是无功而回。隋炀帝更加因为高丽国王高原，即是高丽史书所称的鹰阳王，态度傲慢，因此召集群臣商议讨伐。当时尚书令杨素已经在大业二年去世，变成由宇文述等人执掌朝政的。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高丽国王高原真是大胆，竟然诸多托辞，不肯亲自入朝，真是岂有此理。
陛下何必动怒呢？高丽国只不过是东夷小国，又
今日我大隋朝四夷归附，连突厥的启民黑汗亦入朝称臣，高原狂妄自大，朕岂能容忍？
陛下讲得啱，不能容忍。
宇文述
在，
你话应该点样处置？
微臣认为可以好似对付突厥云一样出兵征讨。
裴矩
在，
你认为点呢？
启禀陛下，微臣裴矩认为高丽本来是东夷小国，魏晋以来中国动乱，高丽乘机入侵占领洛浪、辽东等郡，而且经常侵扰辽西，又煽动契丹、契人，实在是中国的东方大患。
高丽侵占我洛浪、辽东，不服王化，那就更加可恨，更加应该征伐。
启禀陛下，先帝的时候曾经派杨亮征伐高丽，但是杨亮不朝，无功而还。今日陛下功德盖世，又怎会愿意见到官大之地沦为蛮漠之乡呢？微臣恳请陛下出兵征伐高丽，以振朝廷威望。
冇错啦，微臣宇文信认为，如果不惩戒高丽狂妄，其他夷狄一定会对朝廷傲慢。
冇错，朕岂能容许高丽轻视朝廷呢？各位，你哋认为点啊？
臣等认为必须讨伐。
好，好，
陛下，微臣礼部尚书杨元锦认为，要讨伐高丽，必须先准备好军粮。
哦，
陛下，当日杨亮出师失利，其中原因之一是粮道不通。
是啊，河北本来有水道通到夺郡，但是已经日久失修，不能通航，所以运输困难。陛下必须先下令修建渠道，然后可以兴兵征讨高丽。
你们都说得对，咁朕就下诏征伐河北军民100万人，修建渠道，由黎阳直达夺郡，赐名永济渠，由宇文述派大臣监督修建。
微臣遵旨。
启禀陛下，河北壮丁似乎未够100万啊。
壮丁不足，可以征召妇女服役。
遵旨。 禀陛下，永济渠已经凿通，微臣已经征发了几十万江淮以南的民库，将军粮和兵器陆续由江南运到黎阳。微臣委派礼部尚书杨元锦去黎阳监督，再将军粮器物沿永济渠运到涿郡，只要转运妥当，陛下就可以出兵讨伐高丽。
好，真系好。宇文述，你办事真系周到。朕决定亲自领兵征伐高丽，你替朕传令准备龙舟啦。
微臣遵旨。
宇文将军，
在
我大隋百万大军已经深入高丽国境内数百里，高丽国王有没有投降的消息啊？
启禀陛下，高原君臣归宿在平阳城内，只是派遣越之文德带领几万疑兵来到观察我大军。将军余仲文已经率领精兵追赶。
高原君臣既然畏惧，宇文将军，
在
你立刻领大军进攻平阳，城破之日应该安抚高丽百姓。
遵旨。禀陛下，大军围攻平阳城，但是城内外防守坚固，越之文德又在外围骚扰，切断大军粮道。而且东来郡方面的战舰因为遇到大风，不能靠岸接应，军中死伤甚重，而且有好多人逃走，请陛下定断。
冇用，冇用，佢一个高丽国百万大军都不能征服。仲搞到兵山粮尽，真系冇用。
请陛下下令退兵。
唉，好啦好啦，立刻退兵，明年再出兵征讨。
自从去年皇上亲征高丽失利而回之后，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是奇耻大辱。听闻近日又征集士兵粮草，打算再次征伐高丽。
没错，李兄，我杨元锦奉命在这里黎阳城转运军粮，朝廷再次出兵，我责任非常重大。
我李密和杨兄都是出自功臣将相之家，今日皇上听信奸臣宇文述、余世基、裴蕴等人劳民伤财，令到民穷财尽，人心思乱。杨兄，天下动乱迫在眉睫。
没错，为了开运河、运军粮、淮南、江南民库，沿途死亡浸渍，河北的百姓亦都苦于徭役，令到耕稼失时，田畴荒废，饥饿疾病，死亡无数。唉，咁样落去，的确是父子不能相报，夫妇不能相助。
是，前几年 东来济南平原各地已经有乱民扰乱郡县，连江南岭南亦听闻有人作乱。相信再过一两年就会四方骚乱，难以收拾。杨兴世代尊显，有盛名于天下，而且朝中文武多数出自杨兴专庸门下。今日纲纪败坏，民心怨愤，杨兴何忍坐视不理？
是我杨元锦身为上柱国，家里万金，但是为了解救天下倒元之急，挽救百姓之命，我杨元锦不惜破家灭族。
好，杨兴志气可嘉，小弟一定尽力协助杨兴。
我哋要联合天下志士，除分去暴，等皇上再次出兵征伐高丽之后，各地防守较为空虚，我哋喺黎阳城发动兵变，废分立命。
冇错，到时分军鞭长莫及，一定可以大功告成。
各位，分君如好视乎杀兄，令人神共愤，即位之后只顾享乐，滥用民力，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令到民不聊生。各位，今日分君杨广不顾民间穷困，一再出兵征伐高丽。近日有消息传来，话分君围攻平阳城，再次失利，我哋可以趁机会消灭暴君，废分立命，
消灭暴君，消灭暴君。
各位，呢度黎阳城接近东都洛阳，我哋先进攻洛阳。
系，进攻洛阳。
杨兴，在下认为进攻洛阳并非上策。
吓，进攻洛阳并非上策？
系。
点解？
在下认为，如今分军喺辽东之外，南有大海，北有强湖，假如我们出其不意长驱北上，占据夺郡，断绝分军归路，到时高丽国一定出兵追赶，分军前无归路，后有追兵，不出一个月，资粮皆尽，一定众叛亲离，不战而及。在下认为是上计。
哦，那其次呢？
假如我们立刻攻入长安，占据关中，安抚关中豪杰士民，据险而守，分军就算回师中原，但是根本已失，我们可以慢慢对付，在下认为是中策。
那先进攻洛阳呢？
是下策。
下策？
没错，洛阳防守坚固，储备充足，假如进攻百日仍然不能攻破，到时天下强兵四面而来，在下认为难以对付。
啊，笑话！我哋今日有五万大军，而且洛阳城内有不少大臣将相家眷，如果攻破洛阳，分军一定非常惶恐嘅。你嘅下策系我嘅上策啊！
啊，杨兴都是要小心为上。
我知啦，如果连洛阳都不能攻破，我仲点可以服天下人啊？人嚟，
有
全力进攻洛阳，
准备。
Thank you.
岂有此理！杨元锦呢个反贼，居然趁朕亲征高丽，喺黎阳城起兵造反。
启禀陛下，杨元锦同蒲山郡公李密已经领兵围攻东都洛阳，而且韩琴甫之子韩世岳、余世基之子余猷、来护儿之子来渊、裴允之子裴爽，仲有郑翼之孙郑俨等四十几人已经降附反贼。
真嘅？咁点处置？
陛下无需忧虑，东都城池坚固，资粮充足，微臣已经派遣卫文胜、屈特通等领兵解救洛阳，请陛下放心。
嗯，咁都好，不过朕要立刻回师，亲自讨伐杨元锦。宇文将军
在，
你立刻传令解平阳之围，退兵回朝。
遵旨。
仲有，杨元锦最大恶极，都系杨素佢教子无方，替朕传令卫文胜掘开杨素坟墓，将佢捕尸荒野。
礼部尚书杨元锦在隋炀帝大业九年六月，趁着隋炀帝亲自率领大军再次征伐高丽的时候，在黎阳城起兵叛变，围攻东都洛阳。黎阳城是当时永济渠南端的重要转运点，即是现在河南省北部的晋源，距离洛阳不够200公里。杨元锦围攻洛阳，但是洛阳守卫坚固，而隋朝刑部尚书卫文胜由长安领兵解围，隋炀帝亦都立刻放弃围攻高丽国平阳城，回师讨伐。于是杨元锦不敌，企图攻入关中，结果兵败被杀。同谋的蒲山郡公李密在兵变失败之后，依附瓦岗寨的便民首领，准备重张旗鼓。隋炀帝平定杨元锦叛乱之后，并不因此修改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对各地官吏监督更严。但是各地民变越来越多，河北、山东、淮南、江南、岭南、关中都爆发民变，大的集团最终数十万，小的都有万几人，政府根本无法收拾，隋朝官吏士兵疲于奔命。隋炀帝在大业十年三月第三次征伐高丽，高丽国王经过三次被隋朝入侵，亦都非常困弊，到了七月愿意交还隋朝的俘虏，而隋炀帝亦都因此退兵。隋炀帝杨广三征高丽，不但不能够令到高丽国信服，反而令到民穷财尽，四方反叛。大业十二年七月，中原各地民变已经风起云涌，隋炀帝决定巡幸江都，由王孙、越王杨同、大臣殷达、元文都等等留守洛阳，王孙代王杨佑留守长安，中原局势更加混乱不堪了。
中华五千年之东征高丽，是由卢伟力、陈炳求、李在堂、温泉、钟伟明、蔡雅阁、曾永强、简伟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